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在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同聚集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赞美他。那么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愿意主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也愿神祝福在我们中间每一位专心寻求他的人。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在最近的一个我最近在分享的一个系列，就是讲到祷告。那么在12月份的时候，我提到两个题目。第一次我们讲到主导文，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许多的时候不祷告。那么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谈的是守望的祷告，我们要来谈代祷。那么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我非常盼望在今年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这一年成为我们的祷告年，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万国祷告的殿。那么这个是我自己心里面的盼望，所以盼望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我们一起来努力祷告，我们看一看神透过我们的祷告怎么样从天上倾倒祝福在我们的中间。那么诗篇第81篇第10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们大大的张口，我就充满你们，我就给你们充满。那么盼望我们这一年我们好好的，我们一同来祷告。那么我今天分享的这个代祷这个题目呢，其实我准备要用2次来谈这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先谈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讲到 spiritual warfare。 那么第二次下一次要从更实际的方面来谈，怎么样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怎么样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教会、我们周边的邻舍、为我们的国家，甚至来为我们的仇敌来祷告。所以我们一同好不好，我们翻开我们的 bulletin。 那么我们翻到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这个 bulletin 里面，如果你打开来，那么在 bulletin 的右边有今天所引用的经文，我们翻到好不好，比较长一点哈。其实我原来还有其他经文想加，没有加在里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把以弗所书第6章第10到20节我们先来读过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做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再一同来读彼得前书第5章第7到8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以赛亚书第62章第6到7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 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还是到主面前，我们低头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到你面前的时候，在这个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慕，就是我们愿意定义来寻求你，我们就求你被我们寻见。今天我们要再一同来思想祷告，我们就求主你在这个时刻你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照着我们刚刚所读的讲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警醒不倦，努力的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朋友，以及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来守望。但愿我们不止今天听见这些道理，更是愿意把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实在实行出来，就在我们所行的事上照圣经的应许必然得福。我们圣愿主你今天来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听的，叫我们讲的，在你面前一同蒙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圣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么在1944年6月6日清晨的6:30，有5000艘的军舰载了16万的盟军抵达法国南部的海岸，发动了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的攻击。那么这个就是二战的时候最著名的诺曼底战役，叫做 The D-Day。那么在当天的登陆战，有2500个美军阵亡，而大部分的人死于头15分钟，当他们登陆以后，他们就已经倒下。那么这些士兵在他们来到诺曼底的海滩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的清楚知道自己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可能永远再见不到他们自己的家人，他们也知道他们来到这个美丽的法国海滩并不是来度假的，那么他们所面对的乃是一个一心一意要毁灭他们的敌人，就是当时的德国的军队。其实如果我们思想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有许多的战争，国与国之间为了资源，为了土地，为了生存，为了野心，有许多的征战。就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中国跟美国中间的贸易战其实是一样的，而人与人之间其实也为了各样的利益、权力、名位彼此互相的算计。在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6:10-20里面，在这一段话里面，保罗揭开了一个宇宙中间的奥秘，就是在世界上面一切的表象的背后，其实有着另外一场不为人所看见、为人所知道，在永恒的时空里面持续上演的神与撒旦魔鬼之间的征战，而我们所有的人都卷在其中。那么不论我们信神或者不信神，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其实面对着一个极为狡猾凶残的敌人，就是魔鬼。然而非常遗憾的事情是，我们许多的人并不明白我们身处在战场之上，在危险之中。很多的人以为生命是让我们享乐的，所以上礼拜这个姚敏弟兄讲到的时候，他讲到年轻人常讲的一个字叫做 YOLO， 那么年轻人会知道这个字，那我是跟我儿子学的，那这个字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那为什么说这个话？为什么美国年轻人动不动讲说 YOLO？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活一次，所以在今生在此刻我们就尽情的享乐吧。所以许多的人以为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应当要尽情的享乐，这是一个美好的假期， 我们现在乃是在一个 cruise ship， 乃是在一个游轮上面，我们可以逍遥，我们可以过一个愉快的日子，但是却不晓得其实我们不是在 cruise ship， 在游轮上面，我们其实乃是在一个 battleship 上面，在一个战舰上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实情是除非我们醒悟过来，否则我们就可能在这个人生的战场上面阵亡。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拿着浴巾，穿着泳装出现在1944年诺曼底的战场上吗？那么这个是一个愚不可及的事情。然而许许多的基督徒出现在属灵的战场上面的时候，却正是如此。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特别指出来说，我们今天不是与属血气的，也就是不是与人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福音的朋友，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很多人会对灵界这个事情存在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知道有的人是宁可信其什么有，但是也很多人是怎么样，坚决不肯相信有灵界这样子一回事情。但是即使相信灵界的存在，其实太多的人对于属灵的世界有许多的误解。所以 C.S. Lewis 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基督徒思想家，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人对撒旦总是有两种错误的认知，不是高估他，就是怎么样，低估他。那么有些基督徒那么认为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撒旦的搅扰。那么我记得很多年以前看见一个灵恩派的一个文章，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些组织的文章，就讲到说其实肥胖啊是因为你里面有个好吃鬼。抽烟的话，你如果有烟瘾的话，那么里面是有个烟鬼的。那如果你喝酒的话，酗酒的话，你里面有个酒鬼的。那因此要为你们赶鬼啊，因此要为你们赶鬼。但是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表达人其实很多的时候忽略掉他自己所当负的责任，把所有的责任一概归咎或者推诿，说他是撒旦的作为，而忘记了说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我们每次讲到说它是一个果子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一个果子有九个味道，说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最后一个果子，最后这个果子最后的一个味道就叫做 self discipline， 叫做节制。所以很多的时候人有倾向把所有的事情都赖在撒旦魔鬼的身上，于是就为自己脱去我们自己的责任。那么其实我还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漫画家，我们家里面有他好几本漫画书，这个人叫做 Gary Larson。 Gary Larson 在90年代的时候他出了好几本漫画集，有一本叫做 The Far Side。 那如果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因为我们以前要准备演讲时要找一些 slides， 那么让别人看了可以，听众可以看了笑一笑，所以那时候准备 slides， 我家里有好几本他的这个漫画集。那么有一个漫画就有一个事情，就在台上面有一个牧师在为一个吸尘器祷告，因为这个吸尘器已经不 work 了，要为这个吸尘器赶鬼。那这些是极度荒谬跟极度错误的这个思维跟认知，但是有一些极端的人他们会说哇这个东西不 work， 这个就是撒旦魔鬼的作为。但是同样的有另外一个极端，在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就是不相信撒旦的真实，他的存在跟他的作为，而忽略掉圣经里面给我们不断的提醒，撒旦是存在的，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如同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于是这些不相信的人 就稀里糊涂地踏上诺曼底的海滩，却不知道其实面前有敌人拿着机关枪虎视眈眈地准备要取他的性命。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七到八节，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你们务要怎么样？警醒。其实前面有一句话也很好，第七节讲到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生里面其实有许多的忧虑，当我们在困难里面，当我们在困苦里面，我们有许多的忧虑。彼得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所有一切，不是一部分，把所有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你们应当知道上帝爱你们，而且他顾念我们一切的软弱。然后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务要谨守，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怎么样，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你熟悉旧约约伯记，你还记得约伯记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撒旦在地上怎么样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其实就跟彼得在这里讲的是一样的。他在那里为什么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乃是在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所以彼得把撒旦形容成为一个凶猛的狮子，但是世人对撒旦对灵界阴暗的一面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到底撒旦魔鬼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到底他是怎么样一个来头？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去述说，但是我要提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愿意明白撒旦，你回去读两段的经文，这是我们常常讲到旧约里面最重要有关撒旦的两段经文，一段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还有一段在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其实很好记啊，十四跟二十八，以赛亚、以西结两个姓以的，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但是简单的讲，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撒旦乃是因为骄傲而堕落的原本神所创造的一个极美丽的一个天使。所以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讲到说，撒旦因为美丽心中高傲，又因为荣光败坏智慧。而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里面讲到说，撒旦几次讲到说我要与神同等，我要升到天的高处，于是撒旦与神为敌。所以如果你知道撒旦这个字，它原本字根的意思，它原本的意思就是抵挡的意思，因为撒旦是抵挡神的那一位。而圣经里面也称撒旦作为那迷惑人的。那我们就想到，其实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正是受到撒旦的魔鬼的迷惑。那圣经里也称他做试探人的，我们就想到大卫曾经因为撒旦的试探而跌倒。我们想到撒旦是那位控告人的，我们就想到约伯记里面，那个约伯就是撒旦在神面前所控告的。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是谎言，他是纷争的源头。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要小看撒旦，因为他是大有能力堕落的天使。所以我们不要高估他，但是我们不要低估他，但是我们也不要高估他，因为我们不需要惧怕撒旦，因为他没有办法胜过神。你要总要记得一件事情，在古代很多的哲学里面讲到二元论，善跟恶的对峙，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恶绝非善的敌手，因为撒旦乃是被造者，被造的永远没有办法与创造他的来匹敌。所以撒旦从来不是无所不知的，你不要以为撒旦是无所不知的。我们讲到说算命的时候，一个人出去算命说哇，这个算命算得很准，把我过去事情所有事情都讲出来了，他只能够知道过去，他没有办法知道未来所将要发生的事情。撒旦没有那个能力，他不是无所不知的，撒旦也不是无所不在的像神一样。但是我们也知道撒旦有许多的堕落的天使跟随他，所以撒旦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有堕落的天使可以告诉他，在我们身上所发生一切的事情。撒旦也不是无所不能，因为他没有那样子的能力，他乃是被造的。他虽然有能力，但是他仍然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英文有句话说 devil is God's devil。 虽然他是魔鬼，虽然他有能力，但是他仍然受神的掌管。而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后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其实撒旦就已经失去了他一切的权势。因此基督徒在心里面绝对不需要去惧怕撒旦。但是我知道还是会有人说，这一切灵界的事情实在太难令人明了。所以我就要说，其实当一个人去观看这世上一切的邪恶，就像我以前我讲过，我说我们有个老牧师讲说 This is a sad, bad, mad world。 这个世界是疯狂，这世界是令人忧伤的，一个 sad, bad, 还有一个 mad world。 当我们看世上的邪恶，当我们看纳粹怎么样杀犹太人，当我们看见文革，当我们看见 ISIS， 当我们看见今天的北韩，但是其实或许我们都不需要往远处去看，就是看看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隐藏的恶的念头，那些不为人所知道的恶，人其实就可以合理的怀疑撒旦的存在。所以一个很出名的年轻牧师 Andy Stanley， 就是 Charles Stanley 的儿子，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人若想看见撒旦存在的证据，只要回头看看自己就可以了。只要回头看看自己就可以了。那于是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心里面有对金钱的贪念。圣经上讲到说，我们中间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愤怒，有许多的苦毒。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撒旦是存在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书信里面，他就一再的强调说，神与撒旦的征战是真实的存在的。那么这就是 C.S. Lewis，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基督徒的思想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全宇宙中间没有一刻的时间，没有一寸的空间，在这个征战中间是中立的，我们人人都卷在其中。彼得非常清楚属灵的征战，保罗也非常清楚属灵的征战。如果你还记得彼得在主耶稣基督被拿的时候曾经怎么样，三次不认主，那么就在那个鸡叫以前，彼得三次不认主。当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刚刚所读到这段经文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一样，其实他自己乃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他曾经跌倒，他曾经失败。那么其实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主耶稣曾经预言他的跌倒，并且主曾经跟他讲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主已经知道他必然跌倒，但是主在那个时刻为他代祷，主为他守望，为他代求，告诉他，我已经在父的面前为你祷告，使得你虽然跌倒，你也不至于失掉你的信心。然后说了一句话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那乃是彼得亲自亲身的经历，然后他照着耶稣所劝勉他的说，你回头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他在彼得前书里面写了我们刚读的这段话。彼得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他有他失败的惨痛的经历。那保罗呢？保罗也有许多属灵的征战的经历在里面。他曾经，他原本是不信的， 我们以前讲过保罗的经历，是他原本根本就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有一次他要去大马士的路上，他准备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要把基督徒下在监里，那在那个路上神用大光向他显现，所以保罗有亲自与神面对面的经历，他曾经在那条路上，大马士路上，他遇见主。那么保罗，如果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他有赶鬼的经历，他对灵界的事情他知之甚详，而且不但如此，撒旦这个魔鬼也知道他。所以你如果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里面有一段话，说有几个犹太人啊，他们奉着保罗的名，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命令一些邪灵出来，结果邪灵居然回答说什么，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呢？如果你还记得那段话，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不是信主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却擅自奉主的名，奉保罗的名在赶鬼，然后这些邪灵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你们是谁。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当保罗提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他也是有亲身的经历，所以保罗提出来一个事情说，你们要警醒，警醒，然后要依靠神。所以在第十节的地方，我们刚所读第六章第十节讲到保罗在整卷以弗所书讲了教会，讲了我们人生该怎么样行，讲完了以后他讲了几句话，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什么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在第十三节的地方讲到说，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站立得住，不要被打倒。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磨难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有痛苦我们要经历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苦难我们需要面对的，我们都有被撒旦攻击的时刻，然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场战争，也没有人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刚强，你们要穿戴这个救恩，然后保罗把那个 那些重要的事情，真理公义信心神的道，这些所有的事情保罗用一个很鲜明的方式呈现在这些人面前，因为当时被罗马人统治，罗马的士兵怎么样的穿戴，那么保罗就照着这样的穿戴一样一样讲述基督徒所在神面前所应当要持守的，所应当要穿戴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讲这所有的事情，但是最后的一个事情就是第十八节讲的一句话，说要靠着什么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怎么样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那么这里面保罗讲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祷告是非常的重要，是何等样的重要。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两次在讲祷告的时候，我说你们我们如果要学习祷告要读哪一卷书啊？读诗篇，对不对？当我们要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读诗篇。为什么呢？因为在诗篇里面，诗人尤其是大卫，大卫有一半的诗篇是他所写的，我们看这个诗人在他们的祷告里面，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哀伤，他们的忧愁，他们的痛苦，这里面有哭泣，有欢呼，有喜乐，然后神会借着诗篇向我们的心说话，而我们也可以借着诗篇里面的祷告向神说话，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也向神倾心吐意。所以我们说诗篇是我们祷告的学校，真的，我们要学祷告，我们就去看诗篇，我们在苦难之中我们就去读诗篇，那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学习代祷，为别人祷告，想要学习怎么样去守望祷告，他就需要去读的是保罗的书信。 人如果留意保罗所写的书信，就知道保罗大概是最伟大的祷告的勇士，因为他的书信里面有大量的为别人的代祷，他也鼓励别人为他祷告。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的地方，保罗是说什么呢？说你们要为众圣徒祈求，也怎么样，也为我祈求。而为他求什么呢？保罗讲得很清楚的，你们要为我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然后讲到说，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常常讲说，这一段话是我们为宣教士的祷告。我们怎么样为宣教士祷告呢？我们为宣教士们祷告，就是求主赐他们口才，求主赐他们胆识、胆量、勇敢，然后忠心，照着他们的本分来传福音。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么泰妍、淑贤、我、姚敏，还有几位其他弟兄，张弟兄、德清弟兄等等，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得着口才，得着那个胆量，能够忠心放胆传讲神的话语，那么这个是重要的。当然在我们为宣教士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为他们的家庭来祷告，我们为他们的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们为他们在宣教的场地，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的适应，他们经济上面的需要，他们常常是一个团队出去，整个团队的合作，那么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为这些为主打仗、为主劳苦的宣教士们来祷告。但是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保罗很明显的他是相信祷告所能够带出来的能力。而我们也知道保罗之所以被神所使用，大大的使用，其实在某一个层面上面，你们如果去仔细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保罗不论走到哪里，他跟哪一个教会写信的时候，他都会告诉那个教会，你们要为我祷告。因此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为他祷告，使得他得着能力。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为他祷告的这些人，其实有一天在主的面前也会得着奖赏，因为守望的人与征战的人是同分鲁物。所以不要小看、轻看我们在主前为别人的代祷。但是我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就是保罗到底为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祷告的。那我们也需要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样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是祷告 Grace， 我们求主你医治你啊。唐师母住院了，或者是跌倒了，我们求主你医治，然后求主你医治。我们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为弟兄姐妹生病得医治。教会里面哪一个弟兄姐妹找不到工作，我们为他找工作，我们来祷告。哪一个弟兄姐妹婚姻有问题，我们为婚姻来祷告。孩子有问题，为孩子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现在这个层面，那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关切的事情。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我们也讲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神一样关切的，对不对？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神顾念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来看一看保罗是怎么样为弟兄姐妹祷告的。其实我今天没有时间，但是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翻到腓立比书，翻到腓立比书，如果你看第一章第三到十一节，有圣经的就可以翻一下。腓立比书就在以弗所书的后面，在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如果你翻到哥罗西后面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些就已经过了那这段话是怎么说的呢？我来念就好了保罗答腓立比人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是这样子说的。那你要看一看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看一个事情，是保罗是怎么样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他怎么样爱这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他一开始他讲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所以就看到保罗的那个心肠，他想念这些弟兄姐妹，他爱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常常在他的心里面。然后接下来第九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为你们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什么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归于上帝。那么这些是保罗所祷告的事情。祷告什么呢？其实保罗用一句话来讲，保罗为弟兄姐妹的祷告始终是有一个同样的祷告，你在许多的书信里面看到同样的事情，就是保罗为弟兄姐妹长大成熟来祷告。如果你再往后面翻一点点，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什么好了。保罗祷告什么？保罗说，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面多而又多。讲到说，保罗说，我希望你们的爱心能够增长，但是我希望你们的爱心是带着知识，带着各样的见识，或者我们讲说见识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版本，它讲到一个字，这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discern 这个字，或者讲 discerning， 意思是说带着洞察力能够分别是非善恶。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爱心是带着知识的，一个人有知识却没有爱心，这个人会自高自大。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们讲的 knowledge puff up， love build up， 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但这里面讲到一个事情，人的爱心需要带着知识，以至于他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如果你去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么这些在开始的这里面都有一段保罗为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你去看哥罗西书，往后面翻一卷，就到哥罗西书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地方，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你就看见保罗的祷告乃是弟兄姐妹能够成长，能够在一切属灵的事情上面，智慧跟悟性上面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然后我们渐渐的更多来认识神，更多来知道神。那其实今天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实在讲说，有太多的基督徒信主的，但是在教会中已经出没多年，甚至每周都来聚会的，其实没有长进，也没有生命。在我们中间有许多这样子的人，那我不是说我们特别的教会，但是我们自己的教会，但是我们自己要心里面要查验，说我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呢？所以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保罗曾经说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没有办法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人呢，我只能够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然后保罗讲了一句话说，我是在用奶喂你们呢，我没有用饭喂你们。那个时候以前呢，你们不能够吃干粮，不能够吃饭，你们到现在还是不能。你可以体会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个焦急吗？他看到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这么多年信了主，结果还在吃奶，还在要明了那个最基本的那些事情。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讲过类似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五章十二节责备那些犹太信徒说，我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当做师父的，这怎么你们还在吃奶呢？ 还没有办法吃干粮。所以求主真是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但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来寻求上帝，我们愿意读他的话语，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愿意来认识他，来真实的认识那位爱我们的上帝。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实在是有一个盼望，就是2019年是我们灵命翻转的一年。如果过去我们没有好好的来跟随，今年我们立下一个心志，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好好的来跟随他，我们不要再做那个吃奶的婴孩。我们需要能够有分辨的能力，我们需要在爱心上面能够增长，在知识上面也能够增长，我们需要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面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彼此互相的代求，使得我们可以成熟，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讲回来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征战里面，神今天仍然在寻找代祷的勇士，仍然在寻找我们中间有没有愿意为其他的人守望的人。其实如果你是看旧约，我们刚最后读了一个经文，是在以赛亚书62:6-7的这个经文。但其实如果你去看以赛亚的年代是主前700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是非常荒芜的，那是一个荒芜的年代，那是一个没有先知却没有先知照着神警戒世人的一个年代。所以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第59章，以赛亚书59:16有这样的一句话，神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神在那个时代寻找有没有哪一个人是在我面前为以色列人祷告，为以色列人守望的人呢？神居然找不到一个。神说我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讶异。这是在以赛亚书59:16，让你如果再去看以赛亚书56:10，神自己亲自责备以色列人属灵的领袖说，你们都是瞎眼的，你们只知道做梦，只知道贪睡，你们这些贪食的，你们是哑巴狗啊，算不得什么，不是真正的牧人。神所要的是真正牧养以色列民的牧人，但是在那个时代神找不到一个。那这个是以色列人那个时代的光景。那我今天把题目定作做守望者，我们来回想一下旧约里面哪些的情形是需要看守的人，是需要守望者。我想得到的有4个，第一个就是城池是需要看守的人，对不对？在城墙上面要有士兵昼夜的看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要看看远处是不是有仇敌从远处要前来。所以这些看守士兵他们必须要警醒，昼夜他们不能够睡着，他们的责任非常的重大，因为他们必须要看守，因为全城人的性命都在他们的手中。那么这是第一个，是城池。第二个需要看守的是羊群，羊群需要牧羊人来看守，因为若是没有牧羊人的看守，羊群就必然四散。我们每次讲，我们说那个诗篇23篇里面，羊在溪水旁，在青草地上，那样子的一个景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牧羊人在那里。因为若是没有牧人，这些羊就成为狼，成为狮子，成为熊，成为盗贼的掳物，他们就会四散奔逃。所以所有的羊群是需要牧羊人的，是需要有牧羊人来看守的。那第三个讲到的是园子需要有园丁，这就是雅各书里面雅各书里面讲说要擒拿那些小狐狸，为什么？因为他们进到葡萄园里面会毁坏这个葡萄园。所以所有的园子是需要有人看守。 然后农人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他们需要看守他们自己的庄稼，因为会有盗贼来偷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原则，是我们需要看守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守望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我曾经读到一个故事，这故事这样讲，他说有一个人很有钱啊，于是他就去买了一块很大的地，他买了一块很大的地，想要做什么呢？他想要盖一个很美的花园，于是他找了一个专门设计庭园的人，找了一个专门设计花园的人，于是他就告诉那个设计师说，我呢要请你设计这个花园啊，我想要许许多多各样不同的东西。然后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要 high tech 啊，我要高尖端科技，那么所以怎么样，我不要浇水，所以你要给我弄一个自动喷洒系统，对不对？然后他说所有高科技东西我都要，因为怎么样，我不想要花时间，我不想要花精力来特别照顾这个园子，我想要做的事情只是偶尔我到这个园子里面，我来欣赏我这个园子里面的美丽。他一直不断地讲，然后到最后这个花园设计师只好把他打断他的谈话，他说我们其实需要先处理一个事情啊，要处理什么事情？ No gardener, no garden 没有园丁就没有园子啊。你想要有一个很美的花园，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园丁来照顾。我们常常讲，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你种玫瑰花一样，你要种玫瑰花有好多事要做的。 Andy 以前种，我们在 Raleigh 时候，我们很多玫瑰花你必须要去照顾的，你能不照顾它吗？你不照顾它，金龟子来了。我们以前台湾叫金龟子，那个绿色的那个 bug， 对不对？中国叫什么也是金龟子，是不是？ Japanese beetles 啊，那些金龟子来了以后，他就把你花都吃掉了，你不去处理它，鹿来也把它吃掉，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你要怎么样喷一些东西，那些金龟子也不来，那些鹿也不来，你要去照顾它，你要去修剪它，于是它才能够长成好的玫瑰花。园子是需要修剪的，没有一个园子是不需要园丁，没有一个羊群是不需要牧人的，没有一个城池是不需要守望者的，没有一个庄稼是不需要看守的人，没有一个教会不需要有人在那里迫切的为弟兄姐妹看守，为弟兄姐妹祷告。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说什么是你我的原则，什么是神所量给我的地界，我的产业在那个地方，那个是我自己要去看守的。那当我们这样子去思想的时候，岂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吗？岂不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吗？不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吗？那么这些乃是我们自己的原则。我们先讲到自己哈，我以前讲过的，我们先讲到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经文是在箴言第四章第23节。箴言第四章，你圣经如果正翻开来，正中间就是诗篇，往后走就是箴言。那么箴言第四章23节怎么说呢？你要保守什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的心怀意念是何等样的重要，我们的心怀意念是何等样的重要。然后你如果翻到的话，你如果接下来再看箴言的第四章，往下面接着看，然后他后面再讲了几段话，就是讲到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道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所以当 所罗门讲这句话，这个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讲这句话，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果效由心里面发出来的时候，他接下来讲的几件事情，他说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呢？保守我们心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保守你的口，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然后第二个讲到说你要保守你的眼目，当你保守你的眼目，不看情欲，拒绝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然后讲到说你要修平你脚下的路，你要坚定你的道，不要偏离神的正路，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要走在神所命定的正路上面。其实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如果你要看的话，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到八节也有这样子一句话说，不要，你们不要自欺啊，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随着情欲撒种，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随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没有办法种瓜却得豆的，也没有办法种豆却得瓜的，你在生命里面，在你自己的那个原子里面，你栽种的是什么，你得到的就是什么。所以这句话讲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要自己欺哄自己，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你随着自己的情欲去撒种，你就从情欲收败坏，你顺着圣灵的良善去撒种，你就从圣灵收永生。有一句话是这样讲，你收思想，收什么？行动。你收行，你重行动，你就收习惯，你重习惯，你就收你的命运。一个孩子他满心想的都是打电动玩具，于是他就放纵自己，他就拼命去打电动玩具，于是思想变成行为，于是行为变成习惯，于是习惯就带来了这个命运。人的思想何等样的重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思想里面，我们种什么。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人，我看到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人，还有我们做父母，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种下良善在他们心里面，他们需要认识良善，他们需要行走在神的正路之中，他们需要保守他们的心，保守他们的眼目，保守他们的口舌，行在正路上面。我们这些是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他提醒。我以前常常讲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读一些有关教养的书啊，我就常常觉得说孩子啊，教养啊，我们到十八岁以后进了大学你也管不到了，他已经成人了，不归你管了。我总觉得我们有时间到了十八岁。我告诉我们在座中间年轻孩子的这些父母啊，你最多到15岁，现在的孩子15岁以后你就已经没有办法了，就很难去管他，你不能打他嘛，对不对？15岁的孩子，你今天仅有的时间，如果你的孩子已经12、13岁了，你好好抓住你剩下2、3年的时间，帮助他能够在他生命里面以后能够站立稳。因为进了大学，他们就进入这个 sad, mad, bad world, 从此以后影响都不再从你而来，他们来受到他们朋友的影响。其实进了高中，到了高二高三，大概在美国也就是这样子，你已经不能够再影响他什么，所以把握你能够影响他的时间，能够帮助他在他的一生建造他，帮助他在一生里面能够站立的稳。有机会陪陪孩子读圣经，有机会多关心孩子，陪他们做一些以后你有机会回顾他们小的时候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原子，讲回来，我们的原子，我们的诚实不只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心，也包括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你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我们可以把任何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为他代求。 为这个人做守望者。所以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有跌倒有犯罪的，我们应当带他到主的面前来为他求。在我们中间如果有苦难中的，我们带他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他们求。我们为我们的孩子走偏的，我们来求。我们为家庭有困难的，健康上面有需要的，有未信的家人的，心里面有刚硬的，甚至为我们的仇敌，带他到主恩座前来求。这些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的权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放弃任何神所赐给我们有机会为我们周围的人代求，因为有一天你要从神那里得着你当得的奖赏。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要在一起再看以赛亚书第62章第6到7节，这边讲到说，神说的话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神在这里呢，是在呼吁那些守望者要努力的守望，带祷的人要努力的带祷，你们不要歇息，要扬声向神呼吁，向神祈求。因为神是真实的，因为那个属灵的征战也是真实的。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已经被神呼召成为守望者，我们已经被神 呼召成为代祷的勇士。所以你刚看到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讲到说，当我们穿上了全副的军装以后，我们仍然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怎么样警醒不倦，也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其实事实上神已经呼召了我们每一位作为每一位跟随主的每一位基督徒作为守望者。所以我们除掉为自己守望以外，我们需要为我们周围的每一个肢体，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为我们的家人，甚至为每一位教会里面福音的朋友，以至于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来祷告。那么这个是神所给予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而我们责无旁贷。神说我们当做那个守望者。所以我要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啊，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今天需要明白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那个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我们身处在那个征战里面，我们乃是在战场上，我们乃是在危险之中，而我们的敌人其实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毁灭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穿上属灵的军装，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祷告，因为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靠自己得胜。耶稣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唯有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那么然后接下来我们都已经被呼召作为守望者，所以我们记得我们的原子在这个地方，我们为我们自己，我们周围的人来守望，盼望这是我们2019年最重要的事情。好，那么在接下来我要跟我们中间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还是慕道的朋友，还是福音的朋友，那我们需要思想，我们的原子是荒芜的吗？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定向吗？或者我仍然不晓得我的生命到底要往哪里去？或者如同我们刚才前面所唱的诗歌讲到，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安稳的港口，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当艰难来临的时候，你有可依靠的。所以圣经讲说，我们所在的世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是一个令人伤痛的一个时代。然而我们的生命却又好像一片云雾一样，圣经讲说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在世上我们想要得什么呢？我知道我们中间许多访问的学者在来到这里盼望能够发个文章，盼望能够，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原子，我需要去照顾， 但是我却不晓得我怎么样照顾我的园子。但是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说，耶稣就是你的好园丁。你照顾不了的，耶稣可以来替你照顾。你若肯相信他，他要替你打扫，他要替你整理，他要替你看守，他要浇灌那个葡萄园，以至于这个葡萄园或者说你的生命会结果不止。主耶稣也是那个好牧人，当我们生命里面需要牧养的时候，当我没有智慧的时候，当我要寻求智慧的时候，主耶稣成为我的智慧。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说的话，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因此主耶稣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了一句话，门徒约翰说，所有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是何等样蒙福的事情。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每一次讲说羊群，每一只羊长都很像，但是主说，我认识我每一只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也跟着我。然后主说，我要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一个在苦难里面挣扎的生命。他要叫我们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喜乐。我给所有慕道朋友的问题就是，你愿意吗？2019年可以是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耶稣说，你若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定寻见。你愿意做那个寻求上帝、追寻上帝的那个人。愿神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我们低头，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这时刻，主，我们到你面前，主，我们都听见主你自己的话语。但愿我们从心里面愿意来领受它。主，真的是为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来祷告，因为真是晓得说，主，你爱他们中间的每一位，你把他们从遥远的中国带来克里夫兰这个地方，带进这个小小的教会，因为主你要向他们施恩。我们当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爱他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说，你爱我们胜于一切，胜于保罗那样子对弟兄姐妹的爱。一个罪人如何能够得着神的拯救，一个罪人如何能够看见神的怜悯跟恩典。但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传讲的，主你自己的圣灵做那个感动的工作。愿在这里每一个听见的，在他有生之年一个都不失落，有一天在他们生命里，或许是今天，都能够来认识。也真是愿意，主你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主你亲自的来做我们的好牧人，做我们的好园丁。你在我们亲自，在我们中间亲自建造房屋，我们这些建造的人就不至于枉然劳力。你在我们中间亲自的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不至于枉然艰辛。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主你自己的同在，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的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相信主你自己都已经听见，愿意主你自己在这里建立教会，愿主你自己的名在我们的中间得着那当得的荣耀。我们把这个教会恭敬交在主你的面前，愿意主你在2019年你自己来复兴我们，复兴这个教会。我们再次向你仰望，愿主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就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